也可以来谈谈他的问题。三姐，这次缺点部分你也先来谈谈。
缺点部分的话，我真看不太出来。当然你说把一个日本军官然后抓到饭店里，你给他上一点逼供药，弄一个长得像他媳妇儿的人然后去说两句话，这个时间上他其实不凑手啊。我认为他最不切实际的就在这儿，他有时间，
不可能那么快，
不可能那么快，尤其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情报
高级军官。
对，高级军官。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让宇锦跟小林切让的夫人长得很像，然后让他去做这个工作呢？他有意义吗？他没有意义。
嗯，
就是说这个人物自始至终为什么要把这个人从香港拉回来？
对，
哎，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他是没有意义的。
就您意思就是说，如果要逼宫药真管用，谁去问都行。
谁问当然
是个女的都差情。
明告你，他不用女的
啊，
因为你随便你上网上一搜，你就知道这个是我们在手术里边已经禁用的一种麻醉药。当年就是有很多的大夫啊、护士啊，问你家保险柜密码，你都能说，你就甭说他非得找一媳妇上那儿去干嘛去。他本身这个事情他是建构不了这种合理性的。
明白了。
所以我认为整个这个戏他并不是以这个东西为中心的。他虽然说前边给你做了一铺垫，说你看我用的白眉身上了，然后我后边要弄这个身上了，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啊，就比如说你想突破他的心房什么之类的，他需要的其实不是长得跟媳妇像
啊，他需要是时间。
时间，对，他需要的其实是那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是吧？
但是像小田切让，他如果受过这样的训练，也许他扛的时间会更长，
他会更长一点。咱们去看战争回忆啊什么
啊
这些史料，你就会发现，对于这个东西都是为了延迟。一个掌握军事机密的军官，他被俘虏之后
多少个小时之内，
哎，多少个小时之内，你只要扛住了，那边的话可能把密码就换掉了，
对
吧？他其实是这么个事儿，他不是说你能一直挺到死，这个
都是主旋律。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去谈这个东西的合理性的话，你会发现它从根源上它就建立不起来。比如说，我看有人解读说，因为于姐说错了话，所以造成了珍珠港，这就属于是典型的自我意识膨胀。因为你哪怕是告诉那边，他实际上他是一种个人化的报复，就不告诉你，本身就是为了对他养父进行最后的报复。
嗯，
而且他也知道他可能要死，那最后他自主动赴死的这个状态嘛，对吧？身上已经中了枪伤了，你想头天晚上开着车，第二天跑到这个川湖酒吧去，这人身上那血，
对
吧？他这流血，你这枪伤，你这到这儿得流多少了？这个
你只能把他当戏了，
只能是戏啊，他不可能到这儿去，是吧？
然后你别忘了，他上来还又干死俩王传君那个背景，两声枪声又干死俩。
对，然后这里边他整个的这个行为，你就很难去给他去建构这样的一个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基调。我反正我看了以后，
是
我是完全感受不到他里边现实主义的这种基调。
明白。
如果说你把黑白的这个擦掉变成彩色了，我跟你说你会快速的出戏。里边有两样东西，一是马路的路面是水泥的，另外一个的话是什么呢？是它的井盖，它井盖不是当年的那个样子，是现在的样子。
哦，就这有点穿。
再有一个是他们身上穿的这个衣服的质感的话，可能跟老的质感稍微有一些差距。而这个是不是娄烨刻意为之，我真不确定。他在演这个秋兰啊，就是在西游戏的时候的话，本身他穿那个吊带的这个工装，他不是当年老帆布的质感。还有就像人的这个状态，他在酒店那个做派不太像租界时代跟中国人之间交流的方式。白人一方面，另外的话就是谁，巩俐的这于锦，那个时代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他的这种等级感，娄烨这个片子里边完全没有看到等级感，其实是一个时代感非常强的因素。
就他还是有点偏左翼的那种，
就有点这个意思。
对，我懂。
但是如果你要去看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哪怕是白人和白人之间，等级感其实是很强的。
你提服装，我看也有争议，就之前也不是传出过他这个彩色剧照，好人就说看这服装感觉就太不像四十年代啊。我这次还特意看了看他片尾，他因为列出这个服装品牌，我没那么懂啊。包括你看他有这个伯伯利、菲拉格慕啊，我知道一件事儿，比如说像这个伯伯利，他牛逼是因为卡萨布兰卡。对，他是因为卡萨布兰卡里边那个鲍嘉谍战片嘛，他穿了这个衣服完了之后就给推广，但就是说这个时间上他一定是不是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考虑的。
这你得看西装款式。
是，
就是西装款式本身，其实在欧洲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西装的那个形制也不断在发生变化。比如说意大利式的那个西装，然后美式的那西装，无论是领子也好，排扣也好的话，都在变化。这个片子里边，其实我们的感觉就是很现代，
很当代。
当然没有弄韩版西装，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就算不错了。但是你说它是不是符合当时那情况？那咱就得对着图去了。
是，
反正我的感觉是有点现代。
确实这时尚大片这种感觉，你要对比它就彩色剧照，因为这就容易看出来。
其实它里边究竟是泥子还是怎么着，
对对对对，
能看出来。
但是呢，可想而知，就是说之前确实跟世界联系确实是比较
紧
密，
这一点是没。
对对，
你认为它不是一个谍战片吗？就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是在类型上的选择，以及观众对于这种类型的期待与它表现形式之间是有落差的，这是一个非常大
的
一个缺点。
是是是是。
就本身它是一个核心戏剧冲突非常明确的谍战，就一个集大明星、戏剧女主角、间谍身份于一身的人，然后孤身返回孤岛时期的上海，在法国养父、奥地利流亡者、戏剧导演男友，然后日本人，然后富商前夫和汪伪特务之间周旋。他隐匿了千辛万苦得来的情报，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走向，就听起来特别的燃。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片子，你对他情节逻辑的咬合程度以及对因果铺陈要求是很高的。
是的，
就不然你总会想为啥要这么做呢，就事情就咋就到这一步呢。谍战这个类型的魅力之一就是在就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找到严丝合缝那么一个戏剧故事。但娄烨选择的表现方式恰恰就是忽略了主要人物的行为逻辑，具体的情节走向上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比他选择比如说黑白影像、手持摄影以及戏剧内外戏中戏来模糊真实与虚构都更干扰你的观影感受。
嗯，
对。
除了三姐提了那些矛盾之外，我就提几点吧。一个是巩俐饰演的这个于景，他是大明星嘛，已经出名到吃饭时候能被一个低层日本军官认出来，却被小田切让饰演的谷谷三郎没有认出来，只是觉得他跟自己妻子长得很像。小林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还把你派到上海来工作，你会不知道他是一个大明星吗？
对对，
这是非常出戏的一个地方。
是。
然后还有就是于锦接下来跟谷谷的戏嘛，就是如果按照他这个电影中的逻辑，谷谷去诱惑他，或者于锦会诱惑谷谷，但是其实娄烨显然是无意于此的，他迅速让于锦给他下了药，然后让他病床前逼问他暗号的秘密。如果你看的时候，这场戏时间非常长，全是大特写，你完全可以看出娄烨在情绪表达上的着力远远大于他对情节铺陈和逻辑推荐上的努力。
嗯，
这是他的一个电影的风格。
嗯，
还有就是他们在兰心大剧院排演的这个戏剧，它是一个左翼思想很明确的戏，就改编自冯光利，他上海其实是五卅反帝运动的一个主题，但是事实上在孤岛时期的上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红影的原著里面，他们排演的叫湖埠上海，这故事写的是就是百乐门的一个舞女在舞厅遇到一个诗人，然后他们俩好了，然后父母不愿意，然后他们就相约自杀什么的，就你听上去就是一个张恨水写的典型的鸳
鸯蝴
蝶派的一个故事。就原著里其实已经明确表明说，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演出的剧目是需要非常谨慎的。
嗯，
就你真的只能演这些，这个剧目就是不可能上演的。
嗯，
而且反的还就是日本人。
对对对，就是这个是反正我是非常非常出戏的。然后还有就是于景的这个核心戏剧驱动力的问题，比如法国养父，然后富商前夫，然后赵又廷这个戏剧导演男朋友，他显然是对赵又廷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吧，赵又廷对他可能也更单纯，就是利用感是更少的，但是他这个情感上的动力和他谍报行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交叉，只是说最终导致他返回剧院而且导致自己的死亡。但这么强的一个情感动力是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人设来承接住的，但赵又廷所饰演的这个戏剧导演是一个人设非常单薄的人，很难承接住这样的情感动力。但巩俐这个角色一看他就是吃过见过，他身上有这个世界全部的复杂，他怎么可能对赵又廷这样一个近乎单纯的革命青年有如此强的羁绊感呢？这个是很难说服我的地方。就是我就想，就赵又廷这个角色是不是参考了那个色戒中的王力宏，但是李安其实是利用了王力宏本人他 ABC 的身份带入写一部分革命者的稚嫩，以及对汤唯所饰演那个女主角现身的荒唐。
嗯，
但是兰心里面赵又廷可是正面承接巩俐感情的角色，那他人物上的单薄就会是一个问题。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他背后有这个史观在，所以他有很多戏剧层面的东西他就不在意，而他又选择了一个其实你应该极其在意你逻辑合理性的这种类型片的特点，那你当然会有一种观影的落差。
两位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只是说你们选择呢觉得这个是作者意识。
嗯，
但是我觉得呢，意识归意识，包括其实刚才静静在优点部分提到了说娄烨他不相信宏大叙事，对，但是你要把不相信拍出来，我觉得紫蝴蝶拍出来了，色戒也拍出来了，这个电影没拍出来，那这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你的不相信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呈现给观众，那这个就是问题。聊细节啊，故事层面娄烨一贯就有他的叙事问题，这一部更大了，他比风雨云其实要更严重，所有的荒谬，巩俐这个人他的动作是建立在我最后不想说不想告诉你这个是夏威夷，这是一个大梗，但是不好意思这个大梗 实际上是靠催眠的时候盟军的收听装置的故障才形成的。就是小田切让在那儿说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说到成英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边信号不好，这怎么信号没了，给一个信号嘶啦嘶啦的这个声音，娄烨等于在这儿先设置了一个信号差的桥段，才导致上头需要再问一遍说巩俐这个成英到底是指哪里，这才给了巩俐说谎的机会。说白了等于你按照这个三分钟看电影的这么一个短视频标题的逻辑，这电影应该被总结为手机信号差所引发的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你在你主线的所有细节编排上你其实是没有雕琢的，你怎么让给巩俐留下一个他能说谎机会，耳机坏了信号差，你只能这么写，没有信号差我都用不着问你。的确按照三姐逻辑来说咱们就不把它当做一谍战看，因为你要把它按照谍战看这非常糟糕，这非常糟糕，明白吧？
点一个东西它不是无线系统
啊，对对对，
有线系统的话如果说它给一个巩俐比如说暗中破坏的
能动性
可能好一点，
好一点，
但问题是你刚才说的它信号差，那不这东西不存在信号差，它是有线的，
是
有线的，那边连了，
而且就那么寸。
你要注意里边有一细节，弗里德里克说这个计划的最后一步我们是不会告诉他的，也就是双面镜计划的最关键一步就是最后山鹰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机器是谁搞坏的？是老头搞坏的，他是为了隐瞒索尔就是最后现身的这个人，他才要求两女跟他说这个话。我认为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强的先期隐瞒，但是呢他在照顾的时候的话有一个错误，因为索尔就在旁边，
嗯，对对对，
就搞坏这个机器绝不可能是里边这个，
哎，
对吧你做不到，
对，做不到，
那么只能理解为实际上是老头做了个手脚，然后把这个机器搞坏让你听不到，这个录音也没录上，然后最后就是关键的这个词儿放在这儿去，你要来跟我说，但是这个时候索尔又在旁边，所以就你说的它是非常大的瑕疵，但是这是操作问题，但是他在设计的时候的话算是个巧思。
如果这是老头策划的啊，这就是一个新解读方向，他的笔墨在老头这儿的人物动机上又非常少，
收弱弱非常 弱
对吧，
哎，但问题是他跟什么呢，就是索尔最后赴死的那一部分
嗯
非常的长，这是一个非常
那永不消失电波对吧，
对，
先打完了完了
我
就就义了，
你想想我是一个犹太人，就他本身可以不用拿这个枪钻在这里边去，状态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这个人没有祖国你明白吗，
对对对 对
但是他把这个事情做了，从他最开场就是那种非常专业职业，这个东西可能是娄烨反倒相对还能尊重，他就对索尔有一点尊重，剩下所有这些人的话
他小田切让，
对，剩下他对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操你妈的这个态度，那么他本身就是为了表达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合理的，就是老头如果他有绝对动机，他本身要隐瞒一个在里边愿意抛头颅洒热血的人，
嗯嗯，
整个这个行为其实我觉得他是合理的。
我这么说啊，老头如果真的就是不想让成英是夏威夷这个事情被传出去，
嗯，
他没必要做手脚，他就听见了，
嗯，
小田切让说他听见了，他不发不就完了吗，
嗯，是
因为那是手底下人，所以娄烨设置这个信号差耳机信号差还是为了强调是巩俐的，哎，巩俐片，
哎，
但是你提到这个点我给引申一下，他原著里边是给了一个明确动机，
嗯，
罗烨把这改了，他原著里其实是把传统以为罗斯福的那一套行为逻辑放在巩俐身上，就是什么呢，我故意要让美国挨炸，
因为
就
是
我要让，对，因为我中国人，我要让美国参战
啊，
成功拖进二战泥沼，
啊，
我就这目的
啊，
所以对不起，我就不把这情报传出去了，
啊，
这是原著的设定，
啊，
完了还故意得通过老头的独白说，我操，我忽略了我的养女最终还是个中国人，哎呦，确实有点傻逼啊，就是这太中二了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确实是太主旋律了，用不着咱们。娄烨来说啊，我是这意思，是吧，娄烨把它改了吗，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不要原著这个动机，但是您的新动机
你得建立，
你得建立出来，你不能耳机坏了对吧，所以我不知道就关于这个
我跟你说一下他后边这动机，
啊，
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
嗯啊，
动机的话在谁，在王传君强暴白眉身上，
但你注意这儿还没发生，巩俐就先说谎了，
你
明白吗，
听我说，
哎，
白眉这个角色在里边起到作用的话其实是交代前史，交代于锦究竟遭遇过什么， 这是我的感觉啊。而且巩俐到那儿去看到他的尸体的时候的话，停了一秒。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里边有一很关键的点，其实就是在于说，白眉一刀把王传君的
阉割了
啊，阉割了。但问题是，于锦有没有这个勇气去把这些人，就是在他身上的这群人阉割掉？他没有。关键你看这名字嘛，
嗯，
对不对？白玫瑰嘛，
白云裳啊，
白云裳很明显放那儿去，他不是一个像色戒似的以结构那么严，
抽丝剥茧，
哎，表意非常清晰的，他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是呢，我看这东西的一种绝望感一直从头到尾贯穿。
包括你要让巩俐最后一定要带着伤走入这个片场，其实就是他最后一次完成对于秋兰的角色的扮演。
对，
这个其实你是靠着一度开挂的这个枪战，枪战你跟刘三姐说，你就不能让他失血而死，你就不能死，他一定得撑到这儿。最后你看他整个枪战的部分灯已经全都暗了，如果要把黑白这个滤镜去掉的话，他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机头灯摄影，全暗着那儿，他没有灯啊，对吧？但是黑白大家不讲，其实他用机头灯拍摄的。那么机头灯这个概念可以拍的有意思什么？它特别像战争当中的这个战争迷雾这个概念。战争迷雾说白就是没有谁是全知的，三方都三岔口。我就想，如果比如说最后你看里边那个青面獠牙那个想在线上那副手，他要是比如说是被自己人打死，三岔口嘛，按了之后当当当互相一通乱射，一开灯发现我操，他妈双方全死了，这我觉得挺棒。但是不是他连这个战争迷雾他也没执行，通篇都巩俐干死的，突突突突突，我操，手枪打完了换机枪，机枪完了又最后又出现手枪，一路开挂到底。这个说句实话，就还是说我们说他的目的我明白，你就是要最后一次完成他扮演秋兰，我要完成这个戏剧建构，这个没问题，就你的目的高级，但是无法掩盖你这过程的开挂，这个其实是互不否定的。比如说你看鸟人那里图，他同样是三破次元壁，这个主角要三次去打破这个戏剧的第四堵墙，他是完全靠戏剧本身来完成的。你这说句不好听，相当于把鸟人讽刺的调侃的那种超级英雄的意淫给当严肃枪战拍了，这个你表意再高级，你这个过程的开挂感是无法被抹去的。包括叙事效率跟叙事策略，如果说从一个主线我们去捋的话，双面镜计划它是一个核心，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我好奇的地方，你没道理一上来不告诉观众这个计划是什么，就你在这件事情上卖关子是没有意义的。你追到前面拍了一堆老外的戏，老头从书店到酒店，一会儿又跑到德国这儿去拿这安眠药，开始因为不交代什么是双面镜计划，所以大家都看你们是干嘛呢，就每一场戏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在前面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包括说大堂经理开始还挺 nice， 后来又发现得监视，怎么一会儿最后这大堂经理又跟老头一块在后边发电报了，就这些戏都在干嘛。当然这些戏都是在为了铺垫
对
双面镜计划，为什么不提前说呢？如果按照正常的拍法，肯定是上来通过一场戏告诉你双面镜计划就是让长得像小田妻子的巩俐回来套取日军的下一步计划的情报，所以巩俐的前夫也好男友也好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不顾他们的死活。一来上来应该通过一场戏把这前因后果你给讲清楚，第二要把巩俐面对的政治高压讲清楚，他的上头怎么剥削他，怎么利用他，把这一点讲清楚。你就一场戏说这么两句，您再拍这些戏，更多观众都会明白你在干嘛。
嗯，
你看《色戒》怎么拍的，他不断在说军统特务头子持续在给王家之压力。
嗯，
就是你看一场一场的问那个台湾演员演的那个，就是说我其实不管你是不是被性虐了，我他妈只关心我的作战任务是不是完成了，你啊是不是把这人给我一步一步往套里引，我只关心这个。那么这个所有的压迫感给王家之压迫感就全都拍出来了。最后王家之在放走易先生这个外部原因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我是反正头一次啊见到一个设置了麦格芬的一个谍战片，开始不说谍报任务的目的跟任务的本身，是娄烨你大可以说谍战片不是我要的重点，但不代表你故事就一定要讲得这么糟糕。你先输出他的双面镜任务，无碍于你所有一切的表达，无碍于你说我不相信，无碍于你说我拒绝这里面人物当政治的摆设，这些反而更便于你的表达，便于你的这个呐喊。当然它又和人物塑造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这个其实刚才两位都已经说出来，尤其静姐这边就是对巩俐这个人物的刻画，于锦重点就一个，他为什么最后故意不说夏威夷。
嗯
嗯，
你就应该所有的重点刻画这人物，因为你就一个礼拜时间，咱不是说你拍一个传记片感谢一女人一生，你拍一周 那你就应该揪着这一个原因去展开他的人物。在这一周里边，你必须要去抓重点的去展现他的心理变化，而恰恰他在这方面的重点是偏移的。你想，巩俐光回上海他就给了仨理由。第一，找赵又廷演戏，包括说和这个他心爱男人团聚；二，救张颂文出狱；第三是双面镜计划。那么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把巩俐他内心的平衡取舍过程交代清楚，以及刚才提到他的上头给他希望他主次分明要做什么这个落差交代清楚。比如说在他上面看来，就您前两件事儿，您那私事儿啊，都是幌子，不重要，爱死不死关我没关系，双面镜计划才是关键。哎，这是他上头想的。那么可能在巩俐个人那里，也许人家真正挂念的就开始可能我前两件，第三件他们无非就是个任务。整个娄烨你就要把笔墨描述前两件事情的失败，如何一步步导致他在第三件事情撒谎的。因为你最后犯回去倒推，这三件事他一件没干成，对吧？赵又廷他也没带走，前夫也死了，双面镜计划也失败了，所以那么你就要描述出来这前两件事情的失败是如何一步步导致他在第三件事情主动我就他妈不愿意告诉你的。这其中的动因你要通过事件有层次的一步一步的在巩俐这个人物的刻画上面要体现出来，同时表演跟动作也要跟上。但是你看现在他拍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您这些逻辑因果一笔带过就算了，完了我还要写其他的人物，我还要写王传君和这个白云商之间，我有一个所谓，其实说白就是强权政治要操戏的。这儿其实我是做一个控诉支线描写，完了与此同时，我要把这个干爹和犹太人索尔这个幕后交易，是吧？犹太人做图财，完了最逗的是赵又廷这人物，你本来也就没有主要描写，完了他最后还得来一个他的内心独白，喊一句我也就是一个棋子。就是你看那块，其实娄烨已经发现了赵又廷台词他表现力是不够的。所以娄烨他没拍他说那句话的表情，他只是给了一话外音，就跟他在《风雨云》里面把马思纯的表演坍塌遇到问题一样的，他也知道这些配角撑不住这些表演，您还要把所有的笔墨花在这些闲杂人物身上，所以这都是最后成为分散观众注意力的线头。那我们再相比《紫蝴蝶》和《色戒》，他们选的这个主人公就比于锦这个大明星有天然的一个优势在于哪？那两个你说白了是岁月静好少女的视角。岁月静好甭说是不是少女了，当代所有观众都有岁月静好的一面，这个视角和这个人物的基础就比巩俐这种就在我看来就已经是神奇女侠一般的女特工，她就大大的能够有建立跟观众的共情基础。巩俐这种又大明星的女特工，这人们是无法代入的。所以她怎么选择三件事上到底在乎哪个，你就把她细节去展现得很清楚，他都未必能有王家之那种共情基础，你就更应该比《色戒》恨不得花更多的笔墨去说他为什么要撒谎这件事情。你一整部电影就解释这一个动作，您能说清楚都算你不容易。就《色戒》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他一整部戏其实就在解释王家之为什么放走易先生。我这一整个电影我就解释这一个动作，你看从王力宏的怯懦到军统的性剥削，再到易先生的鸽子蛋，再到日料天涯歌女，当然还有床戏，这一系列桥段最后都作用于我放走了你
对
这个原因的解释。
对，
所以回到蓝心这儿一样啊，你最该做的就是解释巩俐为什么说谎，这就是你王家之为什么放走的那个戏剧的题眼，有这个他自己内心的原因，有外部的这个政治上面的原因，包括这里面有一个过程，也许是曾经犹豫的徘徊的到最后怎么坚定的心理的变化，你都应该把重点放在这儿，但是他没有。我觉得这个电影更适合做巩俐的封闭式叙事，说白了就是你就不该有他个人看不到的场景和支线，跟着巩俐走就可以了。就是你拍王传君可以，你带着巩俐王传君单独的戏，那些其他戏都不重要，你化繁为简，这个其实是你一个电影长度能完成的东西。最终我说一句，就是两位说的这些他不相信的这些他所有的三观这些我都认同，但是我们都是通过结合娄烨的前作
对
来给你巩俐这个人物在这部电影上补上这个动机的，但是无论着不得再有说服力，他都不是你蓝心这一部电影影片的充足表达，你在这上面是完全缺失的。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反正我是有意见。
好，
你刚才说的几个点啊，一个点的话是说他的那个什么三个目标，三个目标的话呢，你这里边其实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应该有一个是他的主目标，但是我 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就是他第一次和赵又廷见面的时候，赵又廷要吻他，他是躲开的。还有一次的话，就是最后一次这次接吻的话，赵又廷往上凑，他是在躲，反反复复在凑，反反复复在躲，来回两三次。整个从第一次展示这个场景的时候的话，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都不是他回来的目的。哪怕是说找赵又廷重新去要重温旧梦啊，都不是他的目的。他对于赵又廷本身没有男女之欲。巩俐这个演员是非常的牛逼的，他在这里边就是所有的动作语言其实都告诉我说，他对这个人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的这种男女情欲。如果我们拿那个最后他那句话，所谓欲望本身的那个东西啊，他是欲望本身，他希望是有人爱他，但问题是他知道赵又廷不爱他。赵又廷同样也是一个反向的，他爱的是于锦吗？他爱的是爱于锦的这个过程。告诉王传君，你看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我给他弄了一出戏，我一字不改，我就等着他，我就是这么痴情。他一直在表露这个，然后王传君把这个东西的话就消解了，说你所有的事情不是靠着我去给你平事吗？你不要跟我装这个逼。说到底他在里边的话把赵又廷这个人的虚伪在最开始就已经拔起来了。
哎，没问题，没问题。还拿色戒举例，到最后王力宏记得有一幕找王佳芝要亲吻，同样王佳芝躲了，
对
对吧，就说你为什么不，这些动作都有。但问题在于，那他回来究竟是干什么？如果你按照黑天鹅，我回来所有人我都觉得扯淡，我就是要演戏，我是一个演员，到最后被打成这样浑身负伤了，我要最后演完我这出戏，我的人生是要走进舞台的，那也没问题。你要把这个决策过程还是勾勒清楚，这个无关于是不是说赵又廷是不是虚伪，
这不重要。这个实际上就我现在是说我为什么说不同意呢，是说整个这个片子我看下来的时候的话，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老人能理解但是他不会看，年轻人看不懂也不会看，他类似于指着外边说你是傻逼。他不是一个说我要像李安似的说我要做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互相尊重，我们互相理解的这个状态，最后我读懂的内核就是操你妈。
近您怎么看？
就是你刚才分析了，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可以进行逻辑前后咬合去考量的一个电影嘛？但是你可以说就是他的缺点，他就是不想这么去铺陈这些前后的因果。就是想体现一种强大的这种情绪的渲染，或者是这种虚无感的弥漫。
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渲染的会更强烈，就是这它东西不冲突，不是说我必须得这么讲它才能成立。
对，
紫蝴蝶其实比这个清楚，紫蝴蝶比这个要成立。
就包括他想把那个原著的很多的核心的动机破掉，就是你能看到他破了那没立起来吗？
对，
其实跟他选择这个文本也有很大关系，因为文本本身动机什么他都还挺成立的。
你说原著是吧，就主旋律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在他对原著的这个故事文本的逻辑中是成立的，就你要把它破掉的话，你其实就动了他根本的人物设定，那你还不如重新写个本子。
对，
就你何必要借用人家的人物形象和一种地理的位置，然后你自己想把这个人物又编成什么故事，但显然人家本身的人设就为他的戏剧核心服务的，
就我是个中国人对吧，人家原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真的是这样，
对，就是这意思。对，
就我留着这个东方的血液嘛，然后我要，
是是是，
对，我要把美国拖入泥沼什么的。你要把这样的人设变成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了，你为什么要借用这个设定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是的，还有一个哪怕我在优点部分谈到的有这么一个破例次元壁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也不是凡尔赛，我之前说过，在威尼斯那期说过，我当时评价不高，原因我也解释一点，就是说本质上因为这一套所有的关于打破第四堵墙这些东西，其实在欧洲那套语境里面它其实是个过时的一个，对，是个过时的结构。包括比如说咱们这边很多今年如获至宝，大家都说想盼着聊了什么第十一回啊，更早以前的什么吉祥如意啊，就这些东西说白了这是欧洲七八十年前别人玩剩下的。就是我当时其实在威尼斯我提到过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啊，你看那是四十年前的片子对吧，完了甚至最早的是这个刘别谦的你逃我也逃。我就这么说，你逃我也逃这个电影就是兰心这个故事发生时间的下一年拍出来的，它是1942年拍出来的一个电影。它里边刘别谦设置了一个喜剧团，关于希特勒，那时候那希特勒甚至本人还活着，人家就在做这个。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时差，就是说放在华语维度你有这么一个完整的结构，这放在院线维度是年度三家级别，都不是五家，是三家级别。
对，
但放到威尼斯它有点像嘉年华，这也是国内口碑超高，这俩片特点都是入围威尼斯主竞赛，然后颗粒无收，大家觉得这怎么可能一个奖没拿着吗？它很正常，很正常。其实这两个电影它的欧洲语法全都是上个世纪的， 你要放在国内，那是因为国内99%的导演都他妈没有语法，
对，
话都他妈说不清楚。那你拿多老以前的欧洲语法放内地，那也是语法。所以你看跟哪个维度去比，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哪怕我优点环节，就是你必须让小蝶切让醒了之后还砸镜子，还得大吼一声什么情况，当然日本喊，然后咔嚓一下砸镜子，就这个很刻意了。我一定要完成这样一个破次元壁，就像刚才三姐说，就是小蝶切让这个人物他肯定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一个谍报人员，你到这儿哪怕就是破了，你一看这床，肯定知道怎么回事，我还用着巨大幻灭被蒙了，我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一个高概念的一个完成度了。你包括我再讲一点啊，最后一班地铁，首先非常像最后一班地铁讲的是什么，是德据时期的巴黎，维希政权就治理下巴黎的一个剧团，他们剧团的这个团长因为是犹太人，佯装是已经逃走了，他媳妇儿带领着包括德巴迪维他们想完成一出戏，但是这个电影到中间他才告诉你啊，其实团长已经逃走这事是个幌子，其实他一直在这剧团的舞台下面跟寄生虫一样，在这暗中还去指导一个戏剧。他当然呈现的主题也非常明确，就是文化审查嘛。当时德国给咱派任务，就是你要得拍一个反犹太人的话剧，他就是在里边争取。这是孤岛时期的上海，那个是德剧时期的巴黎，完了也是一个剧团，剧团导演跟女演员都是这么一关系，情侣关系。但是特吕弗的取巧在哪儿？他通篇他没有娄烨这么去卖弄这个破次元壁，他到最后他揪着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团长逃没逃走，然后他到最后光复了，他来了一出就说哦，我操，团长死了，但是他妻子和这个德帕迪约这个演员中间其实已经暗生情愫了，到最后其实他妻子跟德帕迪约说要不然咱们俩就一块儿走吧，然后德帕迪约反而对他有这么一个幻灭感，到这一出你觉得特别像悲剧的时候，啪他一拉远，哦，这是他丈夫排的一出戏，完了这时候给你一个信息，已经1945年，这事儿已经解决，这是个战后的戏，完了依照旁边包厢里边她丈夫在那儿指导这出戏，也就是说她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悲剧反而写在了这个导演的一个颅内的戏当中，但其实本质上最后一班地铁是一个喜剧，那一下子这个概念非常非常清楚。特吕弗他们去做这样的运用，他可能没有娄烨这个这么酷炫，但是他把这个主线和这个概念给他契合在一起了，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参考。
阿姆多瓦不是在《痛苦与荣耀》最后一幕还是这
样，也是这，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当时也吐槽了是吧，这都不太，
这个其实也是想聊，就为什么娄烨最近没有在主流的这个电影节获得奖项，一个原因就是他艺术上没有多先锋，包括冰口龙介就驾驶我的车，他其实也有戏剧与现实之间这种交叉冲突，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他没有设置一个特别戏剧性强的场景或时期，他讲的是戏剧与生活中非常暧昧不明的那个部分，以及他对于空间的利用他没有那么刻意，他用的
是
一个车，就
是
最日常的场景以及室内场景的分割，蓝心他是非常明确的，有饭店有剧场，有一种刻意感嘛。
对，
当你放在日常场景，你如何利用戏剧入侵生活，以及人戏不分，以及人情感的暧昧性，那个是更高级的手段，就是在电影的技巧上没有那么先锋。另外一点是可能他在表达上也没有那么的
对比前作那么锋利，是吧？
对对对对，
是，
就是你运用你所有酷炫的手段，你想表达点什么。
对，所以我就还是坚持这个看法，可能从娄烨来讲他没有贾樟柯前后的价值观转变那么大，但是呢他在表现形式上也确实是有不同程度。刚才我提到就紫蝴蝶上来非常明确嘛，他其实两个岁月静好的女性的视角，一个是章子怡1928年东北，她跟一个日本的人谈恋爱，但是告诉你自己哥哥就是抗日分子，然后最后被日本人扎死了，所以你就明白当他的这个如意郎君回到日本之后，他就不可避免的被革命洪流挟裹上，所以等他再到30年代上海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女特务了。但是与此同时，30年代马上引入李冰冰这个视角，更是一个岁月静好的女孩。就像刚才静姐说，我就是想见我男朋友刘烨。刘烨是一没招谁没有谁，他拿错衣服了。你看，这是一非常残酷，就他就讲两个岁月静好的年轻人怎么倒霉催的，说白就是他们倒霉催的，我都在火车上挂衣服，我挂成了一个带着紫蝴蝶那暗号的那衣服了，因为长差不多穿上了，完了之后去街头。最牛逼的就是火车站那场戏，你去看他怎么样把两个政治小白岁月静好挟裹进革命，等刘烨不明就里的说去避一避吧，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到旅店之后他接到第一通电话拿起来就是 对不起啊，是我们内部出现问题导致你暴露了。也就是说不仅拿错衣服这儿出事了，章子怡这一批可能是也没训练几年的学生党特务，他们也是漏洞百出的。所以这是错误加错误，最后导致整个车站那场戏，你看他一定要拍什么，就是吉普车慌乱之后旁边的小贩人家在那儿卖花生摆摊嘛，卧槽，吉普车这个一定要从这腿上压过去，那就是路人直接就压，直接就死。他讲的就是革命的车轮就是这样，把所有一切包括最牛逼的戏就是章子怡，我操那帅啊，跟这个巩俐一样帅，那打出枪的那个特工那个范儿拍的跟他们碟中谍五似的，利比卡福克森反打什么没打准，倒下的是他们李冰冰，是一代碎镜女打死了二代碎镜女，这他妈残酷性一下子就出来了，
对，不一样。
所以我说他这个力度，你在这里边拍半天什么到德国要防弹安眠药，安眠药到底干嘛，完了又出一书什么又少年维特烦恼，这个力度一下子，你那就是前三十分钟发生的戏。再有一个细节对比，就是紫蝴蝶前三十分钟随便打开一字幕文件，你看不超过十句对白，完全是镜头语言。我你妈这一上来这第一场戏基本上把紫蝴蝶的所有台词全说出去了，就他的信息是全部通过镜头语言完成的。那个时期无论他的表现力掌控力还是表达风力，当然也有环境原因啊，环境也确实更开放，还是上影厂官方投资的，跟这个立刻高下立判。我甚至会觉得紫蝴蝶是被低估的，我们当时那期我记得雷布蒂还是谁就说嘛，就是没有紫蝴蝶就没有色戒，我特别认同。
嗯，
当然你说色戒是有张爱玲小说啊，但是我敢说就李安对于张爱玲小说这个进入视角，王家之为一个碎镜的一个学生从这个视角讲他的转变，这个肯定是受到紫蝴蝶启发了。之前我们也提到拍抗战三部曲，大家如果说聊色戒聊鬼子来是巅峰，这没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系统良力的话，紫蝴蝶这肯定是你更应该看的东西，这是远远被低估的。当然我确实相信紫蝴蝶放现在可能就不可能过时了，
拍都没人给你拍，
就是上影厂也不会投。
一个最简单的，这个片子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娄烨做这个事情其实是基于文本向前，这个文本本身跟过审有关系，和宣传是有直接关系的，他再去做这种表达是可能哎莫大于心思。
我再强调一遍，我没觉得他在立场上就是说这个转变了，或者说对，对，我只是觉得他的表现手法是
简单的说，刀锋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锋利了。现在的话，你一看一把刀，这个已经拉不动肉了，对吧？这个原来寒光四射的一把刀，
对对对对。
今天的话，发现拉不动肉了啊，就是这个感觉嘛。
嗯，
但是其实这不就是我们
所有人面临的问题，是吧？你是现在想这么说啊？
第二次看完之后，我有一个脑洞，我觉得如果娄烨他特别擅长于拍摄，对意识形态的冷感，对于大时代的冷漠，以及对于人性的深度的不信任，他其实还挺适合改编张爱玲的作品的。
嗯，
可能是比许鞍华要更适合。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就结合到最近对于许鞍华改编的一些批评吧，因为张爱玲其实也很狗血，他可以不要从红影的小说中找文本，可以从张爱玲小说中滋养去找一些创作的灵感吧。
对对，我觉得是适合他的，因为张爱玲毕竟是那时候人，其实比红影细节要多。我不知道他更喜欢，就有些导演是更喜欢用一个三流文本，哎，我随便一改，我是大于他的，这个便于我改编。这我觉得可能也是不同导演。
红影就多说几句吧，我觉得他写的最好就是他的《饥饿的女儿》，他的成名作。大家看的话，就会发现他是把刀锋完全对准自己的。后来，比如无论是《上海王》和《上海之子》中体现的对于女性的一种深刻的自怜和自恋，在《饥饿的女儿》中完全指向自己。而不是塑造成一个大时代中的女性主角这样一个形象。当她把刀锋对准自己的时候，你就能看到真正的女性主义毫无理论建构，纯野生的纯欲望的那种自我的书写和剖白。如果改编的话，也许这个可以提，不一定是这个娄烨，但它可以提供一种真正的
有价值的表达，
对文化滋养和文化表达的这种资源。上海王和上海之词，当她把这种自怜和自恋投向一个具体的时代人物的时候，就会难免有玛丽苏的这种光环在。
它适合改成超级英雄电影，本质是神奇女侠，对，包括神奇女侠一战嘛，这是二战，全世界陪着我打了一场五五，
全世界陪我打仗
了。对这个事儿，它就不太严肃，对，这难为娄烨了，就难为娄烨，他应该再挑其他的更好一些。最后简单聊聊，今年也提到了原著的问题。其实我这次也是临时抱佛脚啊，读了他两篇原著，就是他这个戏中戏秋兰这个角色，其实来源于的是当时31年写完。彭光利一的这个上海这个小说，这两篇都是纠结着到底读哪个，最后我找到了彭光利一那个读的时间更长，我觉得那写的是
更好
的，而且我觉得那个非常值得一读。它其实是巩俐的一个前史， 但是呢，横光令一它里边实际上是叫新感觉派，那时候他跟那个川端康成他们一块建立新感觉派，甚至他走这个派别啊，走的比川端康成一致。如果你对蓝心很感兴趣，推荐你其实做一个延展阅读去读，读可能前一百页，你觉得这跟蓝心有什么关系？刘烨何必要把它数上？说我根据他改编，您就用一名字，我就说就是恰巧重名不完了吗？但我觉得很重要，它其实是一前史。对于刚才我们在正片尤其像刘三姐提供的这些前顾岛时期上海，上海到底什么样子，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它里边勾勒就是日本人啊，他写自己的回忆录嘛，一种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人，还有一种就是亚细亚主义者。当时有一批日共，更跟谁联系？更跟1921里边池松壮亮他要暗杀的那批人，那些人其实是一个圈子的。他写了这么一批人，鱼龙混杂在那其中。你要现在去看这个横光利一吧，他其实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地方，刻画一个日本的一个军国主义五毛。我太喜欢看这东西了，就是说白了，我在日本实际上是一个 loser， 我只能跑到中国来混。心爱的女神也跟别人跑了，本来是一半阳痿这么一状态一人，但是我操，我一想到日本，我们这个国家还在进步，我们日本要带领着整个亚细亚共荣，我这个心里的这个自豪感和这个共同体就油然而生。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就给我的印象有点像我原来看郁达夫的东西，细节描写非常的细碎，到这个级别讲这个市井，到这个什么菜叶子往水地上泼，这能写两页就写这个细节。但于总写着写着跑到心理描写，突然就来这个，都怎么落魄？他也是日本那种，就是来中国嫖妓。
是哪年出版的？
1931年，
那就可以理解。他这里边不是那参谋是主角吗？
对对对，
赵又廷。那么这个就合了刚才咱们谈的那个问题了。这哥们儿就是所谓沦陷区加左翼，哎，
对对对对，
对不对？他其实干的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三一年已经出文本了，他把这东西放进去，就是刚才金锦说的那个不合理的那部分，其实就解决了，因为他。刚才说那五萨本身里边是有反英部分的，
没错，
他等于是说我和日本人合作，然后一起去反英，在李香兰的电影里有几乎一致的东西。你看赵又廷的这个人物，这一下子抽了耳光了，什么叫伪君子？嗯，这我才明白啊，因为这原著我没看过，我不知道这
是。包括原著小说里边写的是上海胡不武，
对，
上海胡不武的原版的作者是穆石英，穆石英其实就是受到横光利益影响的，在中国这边新感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当然他也是就跟唐娜一样左派双面身份，但是娄烨他属于就是还他妈什么穆石英，我直接原版正宗我给换上来更明确，我就告诉你这一切其实另外一视角，从日本视角带入进来，所以你看他就比红影啊就去国别化了，
对，
这都他妈一回事儿。
对，
反而觉得红影这小说啊都读无所谓，但是横光利一这小说我觉得非常厉害，然后他也让你明确就是原来其实那里边思想是非常混杂的，他里边嫁了中国老公的这么一个人叫钱石山，哎，好像有点张颂文这意思啊，就是一个资本家，完了跟资本家论战，他叙述一种当时这个思潮的混乱。
嗯，因为可能只有文学保留下来，反倒是说严肃的这部分的话，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人的这个德性，但实际上德性好像没什么变化，无论是在乱世的状态下，还是所谓治世的状态下，就是伪君子、真小人、一群大混蛋轮番登场，在这个过程中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名义打击别人。
其实也可以注意到娄烨作品序列中对于中国现代早期文学的一些借用，
哎，是是是，
就比如说李白六小说，也就是兰心大剧院的英文名嘛，
嗯，
也是他其中剧目的
那个名字，
名字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早期的流派之一，也就是怨虎派嘛。怨虎派代表人物不就张恨水，金粉世家的那个，
哎，
是男怨女，看他
才子佳人，
对，才子佳人，但写作的时代就完全看不出那个时代的作品，就是非常纯粹的一些讲感情的一些东西。
是的，就是现在还能拍成爆款剧。
然后谭娜的那个剧团叫新月剧，新月派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就现代诗歌的流派之一，他的理念也就是一种更纯粹文艺的一种立场，然后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就很像郁达夫嘛，
嗯，
但春风纯粹的夜晚不就是郁达夫
的
这个作品的名字吗？就你能看到娄烨他至少对中国现代文学非常熟悉，
对，
然后这些作品发生的年代正好是中国现代的早期嘛，人们对于个人文艺与时代之间立场看法是非常多元的，可能不像现在我们会有一个更主流的立场嘛，当时是非常混乱的，
对对对，
在你在那个语境下讨论文艺之所在，放入自己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也是一个更合适的语境。
没错，顺便提一句，张爱玲因为写了一个小说也被纳入鸳鸯蝴蝶派，写的那个小说就是第一炉香， 乡，
嗯，
就是你看他这个《鸳鸯蝴蝶派编年史》是他43年
对
被纳入进来第一炉香，所以确实跟晋景刚才说的，你要换他拍第一炉香会更好。包括我们现在又说这是中国文学，其实说的更那什么一点，那时候其实都没有这么强的国别属性，
嗯，
就包括就是说亚细亚这个范围，
东亚
对对，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甭说鲁迅那批，就是这一批新感觉派，这些其实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对这文学其实不是特别熟悉，
啊，
但是社会科学的其实在清末新政，摄政王载沣和他的几个兄弟啊，都是德棍，他们其实对于当时德国的政治思想、军国主义这些东西很熟悉，他们作为当时的当权者对于那个时代的东西很了解。但是这就造成一个是什么结果呢，你会发现到现在这个世纪，咱们的这个比如说网上流行的还是人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原来的话不是说上海好莱坞电影的话那是多少天吧，
哦，那时候没有配额制啊，
乱世佳人当时播的时候的话几乎是同步上映的。
对，
对，
你看李安那个王家之也是嘛，直接就去看包曼的片子。
对对 对， 对，
对，
那是同步的吧。恰恰是说曾经有一个分流，在这分流之前他们之间的这种同步，尤其是在思想同步非常的快，
比现在其实
还
紧密。
对对对，还紧密。但是他当时是限于他的一部分精英阶层，
对，哎，
啊，
对对，
这
个是这
个
确实是，
对吧？但是现在我们普遍化了之后，你会发现喜欢的那东西是摄政王110年前喜欢的东西。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东西啊！为什么说今天把这些东西又搬上银幕，然后我们把它变成电影？
嗯，
你看又是
第一炉香，
第一炉香，又是这个，对吧？为什么放这个东西？其实造就一结果，你的社会普遍的这种意识，
嗯，
刚刚达到当年精英30年代、40年代
对对
这个状态，
对，有道理。
实际上的话，这里边这种就是错位，或者说思想的错位。那我们的精英是不是能够说达到了21世纪的水平呢？
嗯，
这是一个问题啊。就像你说娄烨拍这个片子，他的技法水平的话，其实是40年代的东西，
嗯，
还不如。
嗯，
40年代还不如。
包括新感觉之前金马十年嘉宾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纪录片，就是可能我觉得华语这10年拍最好的纪录片没有之一啊，日曜日式散步者。如果你要有兴趣喜欢蓝心再去看洪光丽一小说，不明白洪光丽一小说的背景，你看日曜日式散步者那个电影，大陆人抓的可能觉得有点政治不正确，因为那是台湾的导演在梳理当时文学对于台湾文学的影响，但其实这个东西是去国别性的。如果你不戴有色眼镜，其实就是留在你刚才说这时差，包括川端康成和横光仪这批人怎么逐步的去影响。就这边还说，我操，我新看到一个作者叫马克吐温，
嗯，
完了那边东京回来就说，我操，你知道东京都已经在流行什么学派？
对对对对对，
他把这个代差跟时差描述的非常清楚。
对，
在这过程当中，文人形成自己流派的影响，这东西都不是说最后有一个选边站，永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因为上海是曾经比日本东京先进过的，
嗯，
甭管是咱们讲现代化，还是说它里边文化的这部分，它比它走的还早还远。
对对对对，
比如说翻译，这个时候啊，你说去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还可以这么谈。
对，
你往后你想这么谈，他也没这个交流。
最终还是抛砖引玉，大家有兴趣可以通过这个电影去看一下真正那个时期，无论是孤岛还是整个那时期，其实它的多样性啊，各方面
说是孤岛，不知道哪个时代才是孤岛。
对，哎，这个做总结特别好啊！这个刘三姐觉得非常危险的一种表情，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太危险了。
不知道哪个时代才是孤岛。
不知道你找什么？不知道，大家。